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本信息是根据威廉·布兰汉弟兄1955年8月6日星期六晚上在美国肯塔基州坎贝斯维尔所传讲的信息 Jesus Christ the same yesterday, today and forever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50806。谢谢那位弟兄，晚上好。那大家请坐，朋友们，我们很高兴今晚能在这里来服侍主，那很高兴能再次来到这可爱的肯塔基州，那我的家乡，那不管你去了哪里，你的出生和长大的地方总是有一些东西让你渴望能回去。那我在肯塔基州并没有举行过很多的聚会，特别是这种为病人祷告的聚会啊等等，但是那我在肯塔基州讲了很多的道，那稍微远一点的地方，那靠近格拉斯哥更确切的说是在伯克斯维尔我出生的地方。我不知道你们有谁知道雷诺克斯西上面的那个老维的公会教会，那就在格拉斯哥外面叫做怀特希尔的地方。那我所有的家人都葬在那儿，那几乎所有在这个州去世的人。那我们在那个教会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那过去那在先烈纪念日，那我曾去那里边主持过聚会，那我的确有许多来自我们主的伟大的祝福。那就在我的好朋友伍德一家是从你们这里来的邻居，他们一直在跟我说那要我来这个营地来举行一两个晚上的聚会。那我们一路走来真是太爱主耶稣了，我们已经学会了全新的爱他，我们知道你们这里人也爱他，我们觉得也许来到这里会那把我们的团契带到一起，那让我们有点时间来一起爱他，这正是我们来这的目的。我们不是作为任何的宗派来的，我们是跨宗派的，我们的聚会就是这样的。那我们只爱主耶稣，想要围绕着他的祝福与你们交通。那当然那为病人祷告的事工出现还有主所赐的那巨大的成功，那已经是全世界范围的了。那我们总是很高兴那与病人交通，为病人祷告，那许多人把故事登在杂志上等等，那你们听到他们说布兰弟兄是神医，那是个错误。那你知道有时候报纸还有杂志把这个都给搞混了，我不是神医，我只是你们的弟兄，基督才是你的医治者。那瞧，那医治是神在哥哥他已经为你们成就的。那我是一个坚定要为病人祷告的信徒，那我不相信人们能够彼此医治，那也不合乎圣经。我相信基督死了好让我们能够得着医治，他在哥哥他为我们的罪付出了代价，那做到了这点，因为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那救赎人脱离罪恶或医治人脱离疾病的是个人对哥哥他已经完成这工作的信心，不是祷告的那个人，那那人会有所帮助，但不是那个人。那传道人无法拯救也无法医治，他只是传讲并代表基督在哥哥他已经为你成就的事。我确信你们所传道的弟兄还有会众们都相信这点。那我想对这间卫理公会教会，那还有这个使我们有幸在你们营地举行两个晚上两个下午聚会的友善的社区说，我相信你们这么做神会以许多伟大的祝福回报你们，我们仁慈的天父会那么做。那我几乎是作为一个陌生人来到你们这里的，那只是通过邮件或某种的方式，那或者通过书信那联络过，而你们开放的这些地方从未问我任何问题，那就这样把这个交给了我。当我在这的时候我要尽力来给你们带来益处，我相信我们的主耶稣会拯救 这社区里边一切的罪人，在这些聚会后，你们的教会就会被新的成员所填满。那所有未曾以赦免的方式来认识他，未曾认识的作为他们个人救主的人，我相信在聚会结束前他们会得着赦免和拯救。那今晚我来到这里还没有跟你们熟悉起来，那就花一个晚上为别人祷告，这有点太生硬了。那我这么做是因为时间很紧，那许多人那站着过来，那我们主持人那所有人都一样。那你们会注意到，那在世界上的任何的地方，那人就是人的头几天你坐着，那在纳闷，那特别是那在一些你从未见过的事情上，那你会观察的，然后你会说这怎么可能呢？那然后那你得出个结论，那有时候那些结论是错的，那只是那不只是那为了这个缘故，那就像这样在几个晚上，但是我相信神能够抓住每一个人的心，那愿他来帮助我，使我能够借着经文来解释清楚，那这样就会让你的头脑里边没有一点的疑惑了。那如果你痊愈了，愿你全心的爱他；你要是个罪人，愿你全心的接受他。愿这聚会结束时，这片城区里边再没有一个软弱的人。那这是我的祷告。那只有当你们这些人神的子民与我们合作，把你们的信心交给主耶稣基督，全心全魂的相信他，驱散一切的怀疑，单单全心相信神的道的时候，这事儿才能够做成。那我们是非常激傲的，我们相信任何与神的道相违背的东西都不属于神，我们相信它必须得来自圣经，那圣经是一切真理的基础，这个是神的教科书，是他的根基，是他的蓝图，我们不能以任何的方式来绕过他们，必须照主说的方式而来。那迄今为止，那我向你们保证，那我会一直待在这本圣经中。那你们有纸笔喜欢把经文记下来的，欢迎你们这么做，那或者那你们可以透过这些的磁带来回放你们这些的这里。那对于只有一个晚上的聚会呢，我发现那是一种合理的方式来可以做的。那就像前几次去到海外，那几周前我刚从瑞士的苏黎世过来，就在五个晚上给了我们50000个悔改信主的人。那最近在非洲，我们一个下午就得到了30000人。那我一离开这次的聚会就要回家，那接着去德国的法兰克福，那去希特勒，那为了打板球而建在那里的体育场，但我去是为了在那里举行福音的聚会。我相信神要在德国那拯救许多人。那然后我要去柏林待两个晚上，那里有哈尔赫尔曼非常有名的那电影的导演，他在一次聚会上归信了，那是我在加利福尼亚的聚会，那我要去向德国人传福音。然后从那里面去法国的阿尔萨斯洛林，然后再去著名的杰克舒勒弟兄那里，我想停下来见见他，他是一个卫理公会的弟兄，是老鲍勃舒勒的儿子，是我的个人的朋友。那现在那在海外啊，那爱尔兰，那我们期待有一段美好的时光，一段交通的时光。那几周前就在他为弗勒弟兄讲道的时候，在老师的复兴时刻这个节目上我们相聚了。那当时他就在下面的那帕萨迪纳帐篷聚会中。那然后我要回来在加利福尼亚举行几次聚会，然后若主愿意，那我会去澳大利亚的悉尼，然后回去我们要沿着亚马逊河下去，我们知道那里有很多人从来都没听说过福音，那我们要以这种的方式做一次那开拓性的先锋的事。那这不但把圣经的那神学带进去，那更是把活的基督带到人们中间，向他们证明出来。那这在国外许多的国家比在美国更有效，因为我们被不同的教导等等灌输的太多了，以至于我们没有从福音中来得到那真正的能力，因为我们试图使事情变得太过复杂了。 那而看不到它其实有多么的简单，那就这样错过。那在那里，那非洲的土著，那些国家的本地人，你可以来跟他们谈论圣经，那他们会当着你的面嘲笑。但你让一个在那里完全残疾或瞎眼的人在主的大能中站起来，在教导的圣经后，让圣灵起来做一件使他们吃惊的事情，那在场的每一个人都会跪下将荣耀归给神。那我们美国人却在那这里疑惑，我们满了疑惑等等。我不是指这儿的肯塔基人，那我不相信你们是那样的瞧。那我相信那在大城市的周边那有很多的东西，但在那这些小城里边，那你通常会找到一群内心谦卑的人。那如果那我对灵有什么了解的话，今晚我就站在这样的人中间。我这么说那并不单纯只是为了这么说而已，而是因为我不相信那么做事。那我相信要说出真话，那你必须要这样。如果你要面对神，那面对仇敌，那你必须得要真诚。那许多人可以那这样打开这道，但需要圣灵来解释这道。那你不这么认为吗？那我们可以把书页往回翻，但需要神，也就是圣灵来启示的。圣经是本奥秘隐藏的书，那你根本不需要借着教育来学习，那都不是借那种方式来的。那圣经明明的说，那 神说，我将向那聪明精明的人的眼睛隐藏起来，向愿意学习的婴孩显露出来。圣经不是一本西方的书，它是本东方的书。那几次海外旅行，那会儿你更熟悉圣经等等的习俗。那当你跟犹太人一起生活过，那在圣经那以东方的模式写下的地方住过，它对你来说就会是一本新的书了。那明天下午两点半我想我会上讲台开始讲道，那大约两点开始唱诗，对吗？那位弟兄，那毕竟那你们这里一些人，那位弟兄刚好是为了公会的传道人，那我相信是从阿斯伯里来的，对不对？弟兄来自阿斯伯里神学院，多少人听说过阿斯伯里学院？哦，那真是个好地方。那就在我后院的对面，那所以那是个非常著名的地方。那希望我能一直住的那么近，那等我的孩子们长大后也送去那里。那我在非洲等地遇见过你们的宣教士，那我遇见一个有一天一些小伙子小姑娘在那边传道，他们说你讲英语，我说是的。他们说你是美国人吗？我说当然了。我说你们从哪来的？他们说肯塔基。我说我弟兄你好吗？那他看起来很好。我说如果你们有这样的话说俺就是不行。我说我那就真知道你们是从肯塔基来的。那没错，如果你用那种调来说话的话，他们是很好的孩子，是从阿斯伯里学院来的。那明天下午是一场福音性质的信息，就把他们周围没得救的人带过来，都让我们祈求神给我们浇灌下极大的祝福。那明天下午两点半我就会在讲台上，那这样就能够早点的离开。明天晚上另一场传讲圣经的信息是那祷告聚会，也是这次小布道会的结束。现在让我们低头一会儿，那求问他向我们来打开这道。当我们低头时，你是否愿意跟我们一起来这么做？我们仁慈的天父，奉主耶稣全然充足的名，我们来就近你。我们知道当我们奉主的名祈求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群会众与你同在。因为当他在这里时，他自己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我必应允。所以我们来是相信我们必得着我们所求的。天父啊，今晚我们感谢你让这群忠诚的人聚集在这么炎热的夜晚，这表明他们在这里不是要看对方穿什么样的衣服，他们在这是因为他们的心里饥饿，他们爱你。父啊，每个人都想透过幔子望过去，要看看在另一边是什么样子。父啊，今晚我祈求，如果这是在你眼中蒙悦纳，如果你的仆人在这里蒙恩，愿你让我们今晚放到帷幕的后面，让圣灵接过这道，使这道对每颗心都如此的真实。愿我们能借着异象的眼睛看到幔子的另一面，看到神其实并不远， 它离我们很近，甚至近到使我们每个信徒的心都能感觉到它。父啊，求你现在拿起这道来说话，愿我们此刻围绕着神的道来交通，愿我们奉你爱子耶稣的名求，阿们。那今天下午过来的时候，那坐在车里，那我在想，那也许有很多伯拉罕家族的坐在这儿，还有哈维们，那从我母亲那边来的人，我的吉姆叔叔在这里，我希望再从阿里克前见到吉姆叔叔，那跟你那如此的近。那我在想，今晚我必须要对人们说什么呢？那我算不上是个教师，但我说的话从来不是预先那深思熟虑过的，那无论他告诉我什么我就说出来。那在犹大书里，我刚好选择了一些我用过的熟悉的经文，也许是从不同于我其他时候所用的角度来看待的，但那是犹大书，那只有一章，那你们圣经读者都知道。那今晚我想读第三节的经文，以此来得到一个题目，称之为应该是读经的部分。蒙爱的人呢，那读圣经，蒙爱的人呢，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众圣徒的信心竭力的争辩。那这是五旬节后33年犹大写信给教会，那把它作为一个的主题。那我们要说，那我们要读，那也作为读经的这部分的这一题目，我要用希伯来书13章8节，你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在我们叫祷告队列之前，在教导之后，那我们大家都想要直接看向神的道，那直接去到圣经里边，那这可能跟你听过的传讲的方式那有些矛盾，但让我们看看那经文是怎么读的，看看它对你来说是怎么样的。那在五旬节那日，教会成立了33年后，那犹大在这里写信，他说，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那劝你们，那注意他告诉他们要做的是什么，他们应当为从前一次交付众圣徒的信心竭力的争辩。那争辩的意思，那确切的说，并不是争吵，而是牢牢的持守或支持，那以及那跟他待在一处。那就是我们俗话里面所说的那样，我要你竭力的，那不只是半心半意，而是尽你全魂全力为从前一次交付众圣徒的信心而争辩。那今天有时候在许多信徒中间，那他们谈论某事，那他们说，这违背了我的信心，我们的信心不教导那个。那真实的信心其实只有一个，圣经这么说的，一主一信一喜一神，那只有一种信心，那就是主耶稣基督的信心。瞧，那我们为了公会的愿相信，那就是我们所拥有的信心，那我相信这点。我们进信会的愿相信那是我们的信心。那我们长老会的、五旬节派的、拿撒勒派的、天路圣节派的，我们都想说这就是我们所拥有的。那我相信那点，我相信。那不同的是，他们彼此之间差别如此之大。那如果你相信你所相信的，然后用逗号而不是句号结束你的信心，那用逗号说我相信这个，再没有别的了。那如果你以句号结束，说我相信这点加上其他的神要显明给我的，那这才是该有的方式。我相信那我所拥有的就是人的信心，我已经得到了这部分的内容，我来准备学习别的神告诉我教导我的东西。那么你就有了一颗敞开的心，圣经说我们若在光中行，如同他在光中，就彼此相交，而且耶稣基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多美的经文，那这是神 永恒的教导。那信心是我们所思想的主题。那什么是信心？许多人用盼望代替了信心，但这其中的区别就跟白天与黑夜一样的大。因为希伯来书13章说，因为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这不是一个神话般的盼望，这绝对是一个实底。哦，我希望你们明白这点，那然后你们就会看到事情发生了。只要许多人在头脑想法中有盼望，那遗憾的是，那今天许多自称基督徒的人，他们的立场只是头脑中的思想，他们有一个概念，但从没有经历过耶稣所说的。他说人若不重生，他就不能见神的国。那这个词正确的翻译是明白神的国。那你看这么样东西，你说我就是看不见，那不是指你眼睛看不见，而是你心看不见，那就不明白。那这里边有两个要素，那我就这个主题来讲一会儿。那人是有两个要素组成的，那其中一个是你的头脑，那另一个是你的魂。那头脑就是指你的思想，你的知识，而你的魂是神的那一部分在你里面。那一个人可以，那当你作为一个孩子生在这世上以后，你会成长为一个活的魂。那等到了能够做选择的年纪，那你某种的方式，那听到福音在你内心深处的某样东西告诉你要接受基督，那你说呢，啊，我现在还太年轻了，那我要再等一段时间。那这是你犯的第一个错误，就在这儿。因为你在使你里面的这个人忧伤了，神不会以上面头脑里的这个人来审判你，那是你的智力，他要以你的魂来审判你。许多人有信心是凭自己的知识，而另一些人有信心是凭他们的魂。那这个在上面的知识会推理神的道，说哦，那不合理，但魂根本不推理，他说这是真理，那这就解决了。那瞧，这魂相信，有知识的人会说啊，我想那可能是给过去那些日子的，可能是给那些门徒的，那或可能是曾经的什么，那不是给我们现在的，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同的时代。但魂说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没有推理，根本不推理，他相信。那朋友们，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去到推理中而不是去到魂里，这就是我们没能从神那里边得到奇妙祝福的原因。那这个不是什么神话般的东西，那这不是什么魔法杖，那这是永生神的真理。那我相信这一点，你不能既同时酒醉又清醒，你这一生从未见过既醉又醒的人，从来不会。那你从未见过一只既黑又白的鸟，它要么是一种颜色，要么是另一种。那如果神是神，他今天仍然活着，如果圣经说基督从死里复活了并活到永永远远，这话要么是真理，要么是错误。如果这是一个错误，那我就不想跟他有任何的关系，但如果这是真理，我就准备为那个真理而死。是的，那这应该对任何人来说都很合理的。那事情是这样发生的，在一个人开始时他会去推理，他会去神学院，他会从一个教会去到另一个教会，想知道这间教会是不是有真理，或那间是不是有真理。那或者他要把他的会员资格从一个教会带到另一个教会，你绝不能够那么做。你应该把你的会员资格放到天上，记在生命册上，在那儿的资格是永远的。那所有的教会，基督徒的教会，每个教会都有很好的意义，那我相信每个教会那都有真理。那我不是有意要说他们没有全部的真理，但是当然我相信了，如果他们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那是真理。阿们。那但一个人会做什么呢？他会听到一点什么东西就继续带着他的纸张去了。那你挪动那张纸张永远也找不到记录。那你必须得挪开你的想法，你必须挪开你的思想， 远离推理，把你的想法从你自己的思维方式转变成为神的。我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那当你开始按他的想法来思考时，你就会开始活出他的生命，做他所做的事。明白我的意思吗？那这个不是你，而是基督。那一个人那么做，他会说啊，他先开始推理，那我离得太远了，这是在谈疾病。那医生说我活不了了，那医生拥有人所知道的一切的知识。我们为我们的医生、医院还有知识感谢神，我们为他们每个人感谢神。那你绝不应该避开或反对你的医生、反对医院或药物治疗，那些都是从神差来的，一切好的东西都来自于神。瞧，但问题是，那我们正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拥有最好的医生，拥有最好的医院，那拥有最好的药物，但我们的疾病却比世上任何的时候都更多，因为我们的罪和不信比世上的任何时候都更多。我们有太多的事儿，那让人们头脑都崩溃了。那这对吗？这个是对吗？那可怜的人们不知道要做什么了。这正是罪和暴力进来的原因。永生神的教会那开始分裂成各种的组织，变得支离破碎，这真是太糟糕了。那我们不能够有同一个信心、同一个意念，那真是太糟糕了。那圣灵仍然会来，只要我们持守他们在五旬节那天的样子，同在一处，同心合意。但当我们开始破坏与其他人的交通，当我们开始各自为政时，神就离开了我们。那现在那么快点直击要点。那如果这个人凭着他的知识最终使圣灵忧伤，那圣灵一直在说你应该要，但你说我太年轻了。那如果我属于教会，但你应该重生。那如果我有那种的经历，我就不能够做这个做那个，那或者我就不可以去做这个做那个了。那瞧，魔鬼告诉你，你会失去一些美好的时光的，你会失去一些的特权，但他在对你撒谎，尤其是对你们年轻人。哦，你不是非得喝酒，你不是非得抽烟，你不是非得流连于这些的娱乐场所。那圣灵能给你的比所有魔鬼提供的要好100万倍。那你不需要那被烈酒灌醉了那才可以过得很愉快，那罪人需要那么做，但你并不需要那么做。那因为我已经传道23年了，我在圣灵里边醉了整整23年，那这本身就是一种的刺激，而且它永不松懈。我总是有喜乐，总是有平安，总是感觉很好。主在这里。那如果我身体病了，会使我的魂高兴。那如果事情进展顺利，在我的魂里边那运行的好，那在我的身体里边运行的不好，或者反过来，那没什么两样。神总在那儿，我总是被一种的乐趣所刺激着，又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大喜乐。那是他为信徒所做的。哦，如果能得到神的医治，那这听起来像是一场老师的营地聚会。那想一想他是何等的荣耀，想想他给那些相信他的儿女赐下了何等的喜乐。那如果我们一直使这被称为魂的小家伙感到忧伤，那过了不久他最终那会离开我们。圣经说那犯罪的魂他必死亡。那死亡并不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意思，这个死亡意味着隔绝。那就是我现在死在讲台上，那我也不是死的，你死在那里，你也不是死的，你死，那我们对彼此是死的。那这里有个人活着，另一个人离开了，这个意思是隔绝。但如果我们是基督徒，那去到神的同在中，我们就必活着。如果我们不是，我们就是在永恒的刑罚中，在仇敌魔鬼的同在中了。那的犯罪的魂那必被隔绝。那过不了多久，当你做错事时，那就不会再有被定罪的感觉了。那几年前有一次，那当我还是一名线路驾校工的时候，那我刚开始讲道，那刚在一间浸信会教会被案例，那我在街头传讲福音，那有一个那就说到你的魂，那一个老黑人上来，他说牧师，他说你知道你的魂是什么吗？我说大叔我相信我知道。他说这是个有四只锋利棱角的小东西，它就在你的心里边。那当你做错事了，它就开始转动， 当着任凭的继续转动着画出一条沟，然后你根本不会有任何的感觉。我想这是很好的表达。那继续做同样的事，犯罪的魂特别死亡。但你瞧朋友们，那只有一种的解释，那只有一个词儿来解释罪，那就是不信。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那喝威士忌不是罪，犯奸淫不是罪，赌博不是罪，那都是不信的属性。那如果你相信基督，接受着做你的救主，你就不会那么做了，那只是你树上所结的果子。那所以如果你那不喝酒，不抽烟，不赌博，不犯奸淫，那等等这些邪恶的事情，那我不做那些事，并不是因为我是个基督徒的原因，那那些东西是属性，因为我接受了基督，相信了他。所以要么不信，要么相信。那他就把这个又带回到了信心上。那这个人可以继续的做事，他可以去教会，相信自己是个好会员，他可以是支持他的教会，他可以当个好邻居，住在个好社区，他可以成为基瓦尼斯俱乐部的一员。那无论他想进入哪个社会层次都行，那他仍然是个好人，给穷人奉献，那无论做什么都可以。但在末了，等他让这小小的魂忧伤了，那他觉得自己没问题，他躺在死亡的床上走到了尽头，那里首先你知道他会喊着说，我的神啊，我失散了。那医生给他胳膊打一针麻醉药说，来来来来来来，现在精神错乱了。那打针注射止住了许多老师的临终的承认。那听见打针注射能够止住嘴唇，但已经去了那边的魂，你已经使得忧愁离开了，只要永恒他就会一直纠缠着你。他说，所以记住，相信神，接受他的道，不要怀疑他，只要说真实的东西，那不要推理，那不管怎么样都说那是对的，因为这是神说的。每一个与神同行的男人女人都是这么做的。那犹大说，我要你们为从前一次交付众圣徒的信心竭力的争辩。那如果我们要转回去，那对不起，那如果我们能够找出来呢，那在我们进一步深入之前，我想现在就把这个讲给你们听。如果我们能够找出来早期教会那争辩的是什么样的信心的话，那我相信我们今天也应该为了同一个信心而争辩。那你不这么认为吗？那时代在改变，人在改变，但神是不改变的，他从不改变，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从不改变。他写下了他的道，这道是一个蓝图，建造者必须按照蓝图来建造，没有别的。那现在让我们回到这本书里，那看看从前一次交付众圣徒的信心是什么。那我们如此被使徒吩咐要去相信，那并要为那从前一次交付众圣徒的信心而争辩。那为了这么做，那必须得要拿过新约来，因为那旧约，那当他们成圣时，他们被称为圣徒。那这应该丝毫不会伤害为了公会的信徒，被分别为圣或成圣的人，被分别了出来，借着主耶稣的血被洗净了，被洁净了，那并被摆放在了一边。神祝福约翰卫斯理，那他的创始人。那不久前我在英国那位著名的佛罗伦斯南丁格尔祷告，他的照片在你们今晚收到了书里边。那他得了癌症快死了，得知的时候体重只有27磅。那我相信是的。那还有他说效忠的英国国王，那被多发性硬化症折磨也得了一治。那他们带我上了约翰卫斯理的墓地，他们在我觉得每天早上5点向1500人讲道的地方。那我有幸那拿起过他的鞋子，坐在他在美国这里骑的马鞍上。那当时他会转过身骑，那还有一张他用过的桌子，我坐在他的椅子上，我抱着胳膊。那把椅子是个斗鸡的人送给他读书的。那他在这把椅子上为基督赢得了这个人的魂。那我们在这个曾有天使来不得在座的房间里边祷告。当加尔文进入英国之后， 那伟大的那英国国教教会陷入了如此的境地，他们相信那个预定的，或者说不管将来是怎么样，那根本不需要复兴了。而神差遣了约翰卫斯理，那带着圣灵的大能，那约翰卫斯理相信神的医治和超自然。我家里边有他的课本，那注意，他按照圣经所说的方式相信这信息，但我们远离了他，真是太糟糕了。那没错，那约翰卫斯理相信圣经，那我站在那神龛下，那里曾有人放出了猎狐犬，有一个来自英国国教的人在他们中间放出了一些猎狐犬等等，通过手指着那人的脸说，太阳照在你头上三次以前，那里被求我为你祷告，那里晚上他就抽搐而死。呼叫约翰，约翰曾骑着马那摔了下来，马跌倒了摔断了腿，他就下了马，从口袋里边拿出膏油，用油膏抹了马，然后上去骑着马走了。好，你们为了公会的人，那当然应该相信神的医治，神的大能，肯定的。但太糟糕了，我们离开了。你们进行会的也是一样，长老会的信徒，天路圣洁派的，还有什么所有人，我们那五旬节派的信徒等等都是一样。那注意，神并不偏待宗派，神看的是个人。是的，那注意，那他说要为从前一次交付众圣徒的信心竭力的争辩。那如果说到新约，那么就必须从新约的起初开始。那新旧约之间的第一个中保，那是施浸的约翰。那他有短暂的一生，传道六个月，那只是持续了那在旷野呼喊的声音，预备主的道路。那当耶稣来的时候，那他被人那认为是约翰，那约翰是所有先知中最大的，因为其他的先知都提到了耶稣的，约翰说看着神的羔羊除去世界罪孽的，他向世人介绍了自伊甸园以来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他没有行神迹，但他是主耶稣的先锋。当耶稣出场，那开始来对人们来传讲，那我喜爱这部分，神总是赐下印证。哦，那现在安静一下，那听见，神总是印证真理。那不管是什么什么人，那这就是今天我们不能有信心的原因。叫信心不是建立在人造神学的流沙上，信心只能建立在神永恒之道的坚固磐石上，那是唯一能让信心安息的地方，那是信心唯一的安息之所。因为圣经如此说了，那不是传道人说了，不是爸爸说，而是神说，那才是信心坚固的地方。对信徒来说，如果神说了，那就解决了，那只要这是你的安息之所。那在我们今天所处的这种不断变换的环境当中，那信心怎么能够安息呢？那就必须回到圣经里，回到真理中。当耶稣一个木匠的儿子，那按照我身上来说，他是的，当他来到地上时，他为人所知的就是这个。在约翰给他施浸的日子，神印证了他，神从天上说话了，愿看见他以鸽子的样式降临，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住在他里面。那正确的翻译是，我喜悦住在他里面。那耶稣立刻就得着了神的恩膏。在此之前，那他是个人，但现在他成了神人。那不久前，有人在这里告诉我，正如我多次提到了，在这不思进取的时代，那他们说他只是个先知，是个好人，他比那个更大，他是受膏的神。圣经说神在基督里是世界与自己和好，神在基督里，阿们。那注意多么的美好，父从天上说话，但他顺服受了禁食，父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在他里面。那难怪耶稣会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那他就在这里，那现在让我们留意他的生命。那我认为那这真是很美。那么看到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开始为病人祷告，让我们来看他的第一次聚会，在路加福音第一章。那现在我们追溯回去，再看看耶稣在过去的日子是什么。那听见 那你们能听见我说话吗？那最近耶稣当时是什么，他今天也是一样的，否则圣经就是错的，对不对？那当时的信心是什么，那当时他们所争辩的是什么，那否则我们就是那假的控告者，那圣经就是错的了。那不可能是这样的，圣经说的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如果他死了进入了坟墓那就完了， 那说明他只不过是另一个人，跟佛陀穆罕默德其他任何人一样。但如果他从死里复活了，那么他就是一样的。如果他复活了的话，那如果他没有复活的话，那他就只是其中的一个哲学家，只是个先知而已。但如果他从死里复活，他就是神，他是不朽坏的，他现在与我们同在。如果神不在这营地证明这一点，那我就是个假的控告者，也是一个假的先知。耶稣基督今晚活着，那可以证明，那他就在地上，那今晚在肯塔基州的坎贝斯维尔，那跟他在加利利的时候一样。阿们。这是怎么样的宣告？但他的道要么是对的，要么是错的。我知道他是对的，因为曾经有一次在50万的异教徒的面前，我看见这位高天之大者带着能力下来，捆绑了每一个巫师，将荣耀归给了自己。哦，把你简单的信任放在活着的复活的主耶稣基督那里，这是何等的美好。那确实这让我们有点激动，那你不可能不激动。想想如今日这一颗原子弹挂在那边的架子上，足能毁灭列国，那些的古弹的等等，三个古弹就足以毁灭整个世界，彻底的毁灭。那还有什么能够留给人类呢？但那里有一位主耶稣，有一个天堂，一个永恒，神的祝福留给那些等候并相信他的人。多么的奇妙，难怪这样激动，难怪这使我们有如此的感觉，他是荣耀的。那我想问你们一件事，那注意，当他来到地上开始施工时，路加福音第二章，他在举行一场聚会，也许是为病人祷告，那个名叫腓力的人他归信了，他已归信了主耶稣，就马上去找他的朋友，这是个悔改信主的好迹象。那时你想把这事告诉别人，那他赶紧跑去，他离开了祷告会，绕山行了几英里，找到了他名叫拿但业的朋友。那他说，来看我们找到谁了，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那当他那么说时，那拿但业一个义人就站了起来，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拿撒勒人耶稣那么一个邪恶的城市，能有什么好东西从那儿出来呢？神常常用坏的东西带出好的东西来，没错，那生命必须要从死亡中出来，你知道吗？他取了坏的东西来带出好的东西。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我想腓力给了他那我所听过的最好的回答，他说，你来看吧，这是很好的回答。有什么事儿在发生吗？那如果你不相信就自己来看看，就是这样。那他说，你自己来看吧。所以那他们俩一起出发了，那走了一段的时间，那他们沿着岸边走着。那首先呢，这事也出小的戏剧，那他们来的时候耶稣也许正站在那儿为病人祷告，那拿但业跟腓力上去了，那耶稣以前从未见过的，耶稣感觉到什么东西在他心里边运行，他环顾四周看见拿但业来了，他说，看呢，那看呢，这个词的意思是向上看，瞧，看呢，这是个真以色列人，心里是没有诡诈的。那如果这么说的话，就像那你在家里边说话一样，明白的话，那我会说，这里来了一个人，他是个基督徒，那是个诚实的人。那看呢，这是个以色列人，心里是没有诡诈的。那我能看见拿但业说，我，耶稣说，是的，就是你。他说，拉比，你怎么知道我的？那他说，那你并不认识我，这是你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我是个陌生人，你从未见过我， 所以你怎么知道我是个信徒呢？而且是没有鬼占的呢？你怎么知道我的事儿呢？耶稣转过身来看起来说，菲利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吼吼，菲利还没有招呼你，那是绕过数英里远的蜿蜒的山路，在你来参加聚会之前，菲利上去的时候就看见你在树底下在那祷告了。吼吼，他做了什么？伏伏在耶稣脚前说，拉比，教师，你是神的儿子，那你是以色列的王。那注意，在那时代的法利赛人宗教世界，哦，那违背了他们的教导，违背了他们的神学。那他们说，那这人他是个魔鬼，是别西卜，算命的，是搞读心术的，他就是那个。那宗教的世界把他归类为魔鬼，但拿大叶当神迹行在他身上后，他说，你是神的儿子。那魔鬼转过身来，传道人说，啊，你是属魔鬼的，你是算命的，那这些事是别西卜做的。但是魔鬼却转过身来说，你是神的儿子，是神的圣者。在那件事上，魔鬼是对的，比传道人更清楚这点。他说，你是神的儿子，你相信吗？肯定的，是的。那你们相信这点，如果你不信，那你就失丧了。那注意，那过了不久，我们发现他在路上，那让把他带到这里边，那如同那什么，那我认为尼格里姆很好的向人们表达了这点。当尼格里姆在那里边说话，在他晚上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那里面许多人批评他，因为他在晚上来，在那去到那儿了，他去了。那接下来的事就是你到了吧？那所以如果你并没有到来耶稣的脚前，那你就不要批评尼格迪姆了。所以他夜里来见耶稣。那注意，一位拉比，一个教师，来到一个人那里。那这儿我们没有他这一生上过一天学的记载，然而今天我们却把所有的重点都放到了学校上。那他来，那一个有地位，那有各种文凭博士学位的人，来到了一个没有文凭的人那里。看一看他，一个百万富翁来到了一个穷人那儿，他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那甚至狐狸有洞，飞鸟都有窝。那当一个亿万富翁在晚上来见一个平民，那当一个老圣人，那法学博士到一个年轻人那里去学习智慧。阿们。那注意，那他为什么这么做？那听见，为什么他那么做？那听听他是怎么称呼耶稣的。拉比，老师，瞧，拉比，我们知道我们是谁，法利赛人，那宗教的世界，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教师的。为什么？因为你有学位吗？不。因为你说话很雄辩吗？不。因为你受过教育吗？不。因为你属于某个宗派？不。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教师的。为什么？因为你所行的事儿，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就是这里，不是没有人能教导你所教导的事儿，不是没有人能够教导那你所学的神学，不是没有人能像你一样教导圣经等等，而是没有人能行你所行的事儿。那教导是一回事儿，但是那神能够证实并说那是真理，这就是另一回事了。那说是一回事儿，那做却是另一回事了。那不在乎听的，而是在乎做的。那保罗说，你家里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如果你相信，你就会以此行动。就是这样，那么你的信心就成了行为，神就可以与你同行了。那法利赛人说，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教师的，那为什么你不来加入我呢？ 那为什么你不相信我呢？当然，那我们有规章，那我们的规章是那长老会的传统。如果你不属于耶路撒冷这里的那公会或教派，那我们会被逐出教会的。那因此我们不能够来接受这个。那然而他愿意承认，若不是神与他同在，无人能行他所行的事。为什么？神正在证明他的福音。神总是这么做的。那我神学院的弟兄们还有主日学的老师们，让我们来推理一下，你们知道那宗教是一回事，救恩是另一回事吗？你知道他是从创世纪出来的吗？你知道该隐是个虔诚的人吗？那就像亚伯一样的虔诚，他来到主的面前，他意识到他是属肉身的，他必须得死，他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一个教会，他带来的祭物向主献上了，他把十一奉献还有他的祭物交给了主。那除此之外，他还跪下来敬拜主。所以如果属于教会，那支持教会，那奉献你的十一还有奉献，那跪下来敬拜，就是神要求人做了一切的话，那么他定该隐的罪就是不公义的了。因为该隐做了亚伯所做的每一件虔诚的事，但亚伯唯一公义的一点事，那是一个属灵的启示，不是借着行为，而是借着信心。不是那做工的，乃是那相信的。那不是苹果、桃子、梨或者地上的任何的果子是我们被驱逐出了伊甸园，而是血。耶稣证实了同样的事儿，他说这不是属血肉的启示你的，西门彼得。这是在彼得承认了他是主的时候，那你从没有在神学院里面学过这个，你也从没有在某个教会里面学过这个，那是我在天上的父向你启示的这个。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块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它。属灵的启示，永生神的真理，当神向你启示时，这是借着圣灵，不是借着神学，不是借着头脑的思考，而是借着圣灵真正的出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这身体就有了永生，那就是启示。我真希望没有时间通过圣经来讲解这个。那看看，那当以色列人上来时，圣经中的摩押可拉，那里有摩押，那从罗德的儿子们那里出来的，那由他的女儿所生。那他们有一个那伟大的地方，那大的教会，当他们下来要咒诅以色列人时，那他们建造了同样的祭坛，向同一位神祷告，献上同样的祭物，公牛，他们献了一只绵羊，那代表基督的到来。那从基要上来说，摩西在那里献的一切，巴兰也在这里同样的献。所以如果神要求的基要的教导只是同样的知识的话，神就不能够拒绝巴兰的献祭了。但是他拒绝了巴兰而接受摩西的原因，是因为那里有迹象和奇事，神在印证，他们有神的医治，有条铜蛇，有一块被击打的磐石，他们有喜乐，他们有带领他们的灵，他们有根火柱，他们中间有一切。那这些迹象奇事是神在证明他已经接受了他们。今天也是这样，那就是耶稣和尼哥底母站在一起的时候，尼哥底母在一间很好的教会里边，正统都不能再正统了，受到了最权威的教导。那耶稣也是，但神与耶稣同在。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在里边来做教师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那腓力我是说彼得，那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他说你们以色列人呢，那要听这话，那听着，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奇事迹象神迹，将它证明出来，你们自己就是见证人。那我们来看看，那有一天那他上去又下来，那等一下我们就结束开始祷告队列。那我们来看看的，他必须得下到耶利哥去，但奇怪的事，他走上了去撒玛利亚的路。那当时正是正午，那在往上去的路上，他打发门徒离开了。我纳闷他为什么， 那腓力带拿单叶来时，他告诉拿单叶他在哪儿。那现在耶稣打发门徒们离开，那坐在花园的门口，那如果去过东方，就会看见那些水井周围有多美。那他靠墙坐着，这时有个女人走了出来。我们知道，那在这里边呢，她是个妓女。那我并不认为她是，因为按她所遵循的习俗，她不会是的。但现在，那我们只是把这个作为一个论点，我们就说她是个坏名声的女人吧。那她去到井边打水，那耶稣定睛看着她，那在她从井里边打水时观察着她。他说，那请给我水喝。那妇人说，啊，你们犹太人求撒玛利亚人这样的事是不合意的。他说，我们之间没有来往。他说，但若知道对你说话的是谁，你必早求我给你水喝了，我也必给你水，你不用来这里打了。那妇人说，哦，那井很深，你有没有打水的器具？那接着他们继续的交谈着。那终于，那我有我自己的方式，过一会儿我要给你们看，那告诉你们耶稣在做的 是什么。他在努力找出那女人的灵是什么。父告诉他上到那里去，所以耶稣跟他交谈，要找出他的灵是什么。那虽然耶稣跟他交谈后捕捉到他的灵，他说去叫你丈夫来，那是他的问题。他知道了妇人的问题，他说去叫你丈夫来。妇人说没有丈夫。他说没错，你已经有五个了，你现在有了还不是你丈夫。那他转过身来不说，哦，先生，我看出你是个先知。那现在仔细听，教师们，他说我们撒玛利亚人，我们知道当弥赛亚来了，特别将这些的事告诉我们。弥赛亚真正的标志，那犹太人称之为别西卜，那撒玛利亚人说，我们知道当弥赛亚来了，特别将这些事告诉我们。他会知道我有过五个丈夫，我们知道他会那么做的，那是弥赛亚的迹象。那个时代的同一个灵并没有死，这真是太糟糕了，但是确实没有死。那注意，那些灵所附身的人已经死了，但那灵仍然活着，就像圣灵一样。神取走他的人，但从不取走他的灵。魔鬼取走他的人，却从未取走他的灵。那些教师的灵今天依然活着，那些教师死了，但鬼魔仍然活着，拥有他们所拥有的一切，那非常有学问的等等，但却否认有敬虔的外貌。那圣经是这么说的，却否认其大能，这等人你要躲开。那注意，那在这里的教导中，那妇人说，我知道当弥赛亚来了，他必将那些事告诉我们。他说只跟你说话的就是他。这对妇人来说一定何等的震惊，这跟你说话的就是他。那这样他如此的吃惊，他说我是个陌生人，你怎么知道我的事儿呢？你一定得是个先知。那你是什么先知？我们知道等弥赛亚来的他会这么做，但等耶稣来的时候他会那么做。那耶稣曾来做过那件事，那么如果耶稣从死里复活了，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现在仍然会做的，否则他就不是耶稣了。没错，那我们知道等弥赛亚来了他必做这些事儿。但你是谁呢？你是先知吗？他说我就是他，弥赛亚。那于是妇人就留下了水罐，跑进城里，他无比的兴奋，说来看一个人，他叫我素来所行的都给我说了出来。那耶稣其实并没有那么做，他只是告诉了他一件事，他可以告诉了这一切的事，如果父先给他看的话。但妇人说来看一个人，这不就是那位弥赛亚吗？那我们再往下边讲一下。那为了让你们知道，那有一次西门过来，那耶稣看起来说，那你的名字叫西门，但从今以后你被称为彼得，那意思是一块小石头。那他上来的时候，耶稣将他的名字告诉了他，很奇怪不是吗？他说你叫西门，那样行过很多次，就知道在哪里有条鱼，嘴里边有枚硬币，可以用来支付税钱。那希望我们有时间给你们讲一个小故事，就像那天发生的事。那也许那我以后会讲。那注意，当这一次那耶稣站在一些人中间，那有一个女人挤过人群，她非常的高兴，因为她听说过耶稣。那她用胳膊肘撞开一条路，她不在乎他们说什么，她想去了耶稣所在的地方。等她到了那儿，摸了耶稣的衣裳就回去了，因为她可能个子很矮，得了很多年的血漏，可能失了很多血，变得虚弱。那所以她爬过了人群，只是摸了耶稣的衣裳就走了回去，坐到了会众里。耶稣停了下来，她转过身，他说谁摸我？那 大家都否认我没有摸过你。彼得四处看说，主啊，你怎么问这种问题？大家都在摸你，你为什么说谁摸我呢？耶稣说，我觉得我变得虚弱了，能力虚弱，我觉得我能力从我身上出去了，我变得虚弱了，有人摸了我，他们的信心摸到了我。他朝会中望去，最后他定睛在那个小妇人身上，就是那得了血漏的。耶稣说，你的信心医治了你。那里是2000年前的耶稣，也是今天的。如果他从死里复活，那一定是今晚的耶稣，完全是一样的。你相信这个吗？那这是真的，他从死里复活了。那再讲一次我们就结束。那注意他，那这里让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五章，那么可以拿整本的圣经，从创世纪一直讲到启示录，那里一直都是耶稣。那注意，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他去了比士大池，那里的门廊，那里有五个廊子，有一个羊室，那有一个水池，那有一大群人，几百人躺在那里，那等候着水洞，因为天使偶尔会下来搅动池水。那里面住在河边的人，那知道什么是搅动的水吗？那水流往这里边来，而风吹向另一边，那水流向反过来了，那是非常危险的水流。那当这水向那边被搅动时，凡有信心先跳进去的人，无论他们患了什么病都必痊愈。那现在注意，那注意那种的人，那马上就要结束了。那注意那种躺在那儿的人，那他们是跛脚的、瞎眼的、瘸腿的、枯干的，这是群什么人呢？跛脚的、瞎眼的、瘸腿的、枯干的，都躺在那儿等候水洞。那这是耶稣来了，他的衣裳都蛮有能力，妇人刚摸了他的衣裳，他痊愈了。他来了，走过那池子，走过那个抱着脑积水婴儿的母亲，走过站着的那个可怜眼下有关节炎的老父亲，他走过那些躺在那儿的人。为什么？他蛮有怜悯，蛮有同情的神。但朋友们，等我们熟悉起来，你们就会明白了。你不知道同情是什么意思，同情从人的角度来说是一回事，而在神看来同情是另一回事。那就像两种爱一样，你有一种的爱，那是人类的爱，在希腊文里边被称为菲利欧，然后你还有爱加倍的爱，那是神的爱，那两者彼此相对。那菲利欧的爱会使你射杀你的弟兄，因为他爱了你的妻子，但爱加倍的爱会使你胳膊搂着他为他祷告的。没错，就完全不同。那同情也是一样，他经过那一大群人，成千上百的人躺在那儿，你能想象吗？这位可爱的耶稣走过了这些担架、轮椅、褥子，走到一个躺在一张我们在肯塔基称之为垫子上的人那里。多少人知道什么是垫子？我一生有一半的时间都睡在那上面。那瞧一个垫子，那在山的这边，那里面远远那不够成为真正的肯塔基人，在那造访了最乡下的地方，那时候你们才算真正的肯塔基人。那所以那座老式的木屋，那里边有光秃秃的地板，孩子们晚上躺在门边的垫子上乘凉，那白天妈妈拿着苍蝇拍把苍蝇从他们身上赶走。哈哈，我知道那是什么，是的，那我为此感到很高兴。阿们。那诸位，神会去那样的一个地方拯救我脱离罪恶，我想的没问题，是的，那让我能在全世界传讲福音。那现在靠着他的恩典，有将近100万个灵魂为他赢得了回来。那想一想，那他的走到躺在垫子上的这个老人家那里，他说，你要痊愈吗？为什么？留意经文怎么说的？因为耶稣知道他已经得了那38年了。那我的年龄那儿，那在那我住在离这里几里远的山坡上，那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就患了这样的病，那直到现在他患这种慢性病已经有38年了。也许是前列腺呢有什么病，或者肺结核，那是慢性的不会杀死的。为什么耶稣经过了残疾、跛脚、瘸腿、瞎眼、枯干的去了他那儿呢？那注意，他说，你要痊愈吗？ 他说先生没有人把我放到水里边，我可以走路等等，但当我下去时有人比我跑得快，比我先下去了。他说拿起你的褥子回家去吧。当犹太人找到这时，那读读整个的第五章，让我们取出第十九节的听主所说的。第十九节，犹太人质问他，如果耶稣今晚在坎贝斯维尔，那如果他路过这里，他也会被质疑的。那就会像这样的一幕，那耶稣经过那里，那任由那些人躺在那儿。那注意他说的，他们说拉比，那说了关于那人的事儿。那听着，在第十九节，耶稣说实实在在的，这是希伯来词儿，在这里没有被用到，意思是绝对在绝对的。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也照样做。那现在仔细听，耶稣从未宣称自己是医治者。耶稣说不是我做事儿，那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儿。他借着异象指给我看要干什么，我就去做了。那为了节省时间，我们可以继续翻阅整本的圣经。那耶稣当要离开这地时，他这么说的，还有不多的时候，世界不再看见我，对不对？所有读圣经的圣经读者都知道，还有不多的时候，世界不再看见我，这是属世的人，属世的那一群不信者。那在当时耶稣对他们来说是个狂热分子，现在对他们来说也是狂热分子。还有不多的时候，世界不再看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那会有一些你们呢，你们却要看见我，因为我人称代词，我要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正确的吗？那是经文吗？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7节说，我所做的事儿，你们也要做。我正在做着同样的事工，是我给你们这些圣徒的信心。我所做的事儿，你们也要做，而且要做。那正确的翻译呢？这里任何一位翻译的圣经的都知道。那你们知道，正确的翻译不是在质量上更大，而是因为你不能做更大的事儿了。他指出了自然使死人复活，医治了病人，做了一切的事儿。但他说你们要做比这更多的事儿，因为往父那里去。耶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今晚你站在这一边或另一边。那如果你见过了，你要么站在不信他的世界的一边，要么站在能看到他并为之欢呼的另一边。因为神已经使耶稣从死里复活了。门徒们这么做了吗？彼得在房顶上，他在异象中看到要去格林流的家，使徒行传10章49节，对不对？好的，让我们来看看，那是那位叫保罗的人。那他是个了不起的人，先前叫扫罗，他从前逼迫那些为信心争辩的圣徒，所以主使他变瞎了。他躺在那个叫直接的地方，在一个小旅馆里，那地方有个名叫亚纳尼亚的人看见了异象。有一天他在祷告，主赐给了一个异象，说上去到一条叫做直接的街上，找了一个叫扫罗的人给他按手，叫人看见并被圣灵充满。他说，主啊，这人是个逼迫的，他不喜欢我们，我知道他是虔诚的人，但他恨我们。我听说过他做的那些大的事情。主说，看着他祷告了。亚纳尼亚借着一个异象过来，找到这房子，经过公共广场，那经过在泉水旁边，找到了异象中看见的那个房子。他进去按手在他身上，说，扫罗弟兄，那向你显现的主不是扫罗告诉他，而是他告诉扫罗。这就是了，从前一次交付众圣徒的信心，在路上遇见你的主，打发我来按手在你身上，叫你能看见，那又被圣灵充满。保罗，那永远不要怀疑他的道。那在使徒行传里，他从克里特岛上，那被押解在海上航行了14昼夜，那他们得救的盼望全都断绝了。那180个人在那里，那他手上脚上有链子，要去罗马，那被献上，那他的头要被砍掉了。在海上他们得救，所有的盼望、祷告、其他的一切的盼望都没了，但什么也不会发生的。保罗是个圣徒，耶稣从死里复活了。那保罗下到舱底祷告，过了一会儿，这个小犹太人走了出来， 伸出手来说，你们每个人都刚强壮胆。那大海仍在咆哮，他说，因为我所侍奉的神，他的天使在异象中站在我旁边。他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凯撒的面前，看着神把与你同船的人都赐给你了，只是这船必在岛上损毁，所以你刚强壮胆吧。阿们。那是什么一个异象？主的灵在他的教会里。那听着朋友们，那是，那我们可以花几个小时来讲这个。但借着耶稣基督赐给圣徒的是什么样的信心呢？耶稣基督说，我所做同样的事儿，你们要做。使徒们来了，做了同样的事儿，发生了什么？那是什么伴随着？他做了什么？耶稣最后的使命是什么？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信的人必有这些迹象随着他们，使完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大的迹象奇事要发生，发生了什么？我们的学校把这个给教导没了，我们把它放到了一边去了，我们采纳了别的东西，教育。那教育是件好事，但耶稣从未说要接受教育。神学院是好的，但耶稣从未命令教会去建造神学院。修建教堂是好的，但耶稣从未告诉人们去修建教堂。但他说要把福音传遍全世界，而我们却没有那么做。什么是福音？那就说了，在圣经里，不，那是它的一部分，那是种子。但保罗说，福音传到我们这里，不独在乎言语，也是借着圣灵的全能和彰显。这倒是好的。那当我去了印度，在那里跟那些接待我的大主教们一起，他们说，巴兰弟兄，我们听说过你的许多事工，那现在不要作为宣教士来这儿，都说不要过来试图教导我们这道，因为我们对这道知道的更多。2000年前多马来到这里时，我们就得到了神的道。那我在圣多马教会里边讲道，他说，多马来到这里给我们带来福音已经2000年了，他说，在你们成为国家前，我们已经有800年的福音了，所以不要试图的告诉我们这道，我们对这道了解的更多。但我们想要知道的是，是神的圣灵回来祝福了你，使这道又活起来了吗？我说，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先生。那些教师们站在那儿，有17种不同的宗教接待了我，17种反对基督的宗教。那里有一种宗教，那拜跳蚤，另一种拜牛，那有一种拜太阳，那另一个拜穆罕默德，还有一个拜佛，那各种不同的神，他们都取笑基督教。他们拿着圣经，把圣经递给我们说，你们那些教师说耶稣从死里复活了。那雷克的博士站在那儿，他是世界上最大宣教团苏丹宣教团的主席。那有人说，如果你们基督教的教师能够证明耶稣从死里复活了，我们就会接受的。他说，那你说的证明是什么意思？那人说，就是行耶稣说你们要行的事，我们就会相信你们。那你们这么做，那么就会相信你们。那我要这样坐在那儿。他说，让我看看你们教师行出来。他说，穆罕默德写了本圣经，那里面称为可兰经，那你们知道的。那一位主教，他说，先生，你指的是哪里？也许是马可福音16章吧。他说，那只是其中的一个。他说，那先生，那是我们圣经里边的一处错误。马可福音16章从第9节起就不再是末世了。他说，你们读的是什么样的书啊？一部分是末世的，其余的不是末世的。他说，先生，我告诉你，整本的可兰经都是末世的。哦，这是多么的讽刺，这给基督教带来了多大的污点。我站着，我想，哦，神呢，你们这些无神论的，等时候到了，神对他的道负责，耶稣活着作王。那他们是这些的主教们在跟他交谈，都让我看看你们教师们行出来。他说，穆罕默德教导死后的生命，我们相信你们的耶稣教导死后的生命，你们相信。那换句话说，所有的复活，所有的东西，他说，你们证明出来。他说，你们有2000年的时间可以来证明。你们基督教排在了第5位，那我们确实是的。为什么？因为这些教师失败了，他们教导了神学，而不是复活能力还有生命。是的，那是一个说法，但那说法是真的。他说，你们有2000年可以来证明。他说，世上3/2的人还从未听说过耶稣基督，那是真的。 为什么？因为我们建造了教会，因为我们有了小组织，我们为那些做工，而不是同基督下去传讲出来，直到圣灵对我们成为了永生真理的彰显。阿们。雷克勒博士像这样踢踢地上的尘土，转身走开了。那所以那晚，那在那个聚会中有50万人聚集，有总理、市长，所有人都坐在那个圆形的那个会场那里。那我说，世界各种的宗教的先生们，今天是你们的日子，现在是神的时间。阿们。你们说，让我看看耶稣回来做的说要做的事，我们就相信他从死里复活了。你们仍然相信这个吗？我说，我要做个挑战，如果今晚不会在他复活的大能中做同样的事，那我就是个假见证人。但如果他这么做，你们愿意放弃你们的信仰成为基督徒吗？他们都举起了手。当天晚上，当人们来到讲台上时，我甚至不会说他们的语言，但神说出了他们是谁，他们有什么问题等等，他们伏伏在地。一个瞎了20年的盲人恢复了视力，走下讲台，亲吻那城的市长。哦，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今天活着作王，我们要为了从前一次交付众圣徒的信心而争辩。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今晚他活着，他无所不在，他无所不知，他无所不能，他是同一位复活的主耶稣，在能力上是一样的，在原则上是一样的，生命上是一样的，在爱上是一样的，他跟昨日是一样的，今天也是活在他的教会里。让我们来祷告。天父啊，我们为了你尊贵的道而感谢你。主啊，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我们为此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把它赐给了我们。亲爱的神啊，虽然今晚人数很少，就从后面农场还有周边来的一些的人聚集在这个营地里，在这里之前举行过老师的聚会，神的国已经被传讲了出来，有人哭着去往哥哥他。哦，神的，求你坚固这些相信你儿女的信心，让他们知道你在这里，你今晚还活着，只活到永永远远。愿人们今晚知道你是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佛，我知道彼此的身体能做怎样的宣告，但我相信你神，那我相信每一个字儿。我祈求你借着耶稣的血和神无所不能的恩典，接受这卑微不配的形体。主啊，今晚求你让你的灵在这里被运行，证明我所教导的是真理。佛，我已经为你做了见证，求你为我做见证，说我讲的是真理，好叫众人能够领受，使你得荣耀。有没有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请原谅我今晚讲的太长了。那今晚是星期六的晚上，明天那你们可以睡得久一点。那我很抱歉我占用了你们这么长时间，很热，但记住这里很热，但我爱他，你们不是吗？我全心的爱他。那如果我们的司琴在什么地方的，不管是女士还是先生，在这里边弹钢琴的，不管是谁，那请来弹一下，那就要轻轻的弹奏，那只要相信或与我同住啊等等的歌。那在这释放开始的时候，那我想问一下，那里面的外面的有没有批评的或者不信的，那不相信的，那只是来批评的。那记住朋友们，我对不信者或者批评者所发生的事儿不负责任。那我不负责任，因为如果你已经被告知了耶稣从死里复活了，那你们记得有一次圣经里边有个人那到处走，那魔鬼从加扎拉的一个人身上出来，那去了一群猪里边吗？像魔鬼当他们不在身体里时，他们似乎是无能无助的，他们必须得有一个身体。那你们的身体是没问题的，那而且那身体必须是一个让不信自生的地方，所以如果你是不信的，在接下来聚会中就不要留在这儿了。如果你是个信徒，我相信在神的帮助下，我能照着神的道那成就任何的事情，是魔鬼离开你。那因此愿主祝福你们。当我们祷告时，请不要在周围搅扰。有多少会说，巴兰弟兄，我要做着纯敬畏的心，我要看看你今晚所传的道，那把它跟神所做的进行比较，如果神会来到 那我已经听过了你，你是一个人，我有权利怀疑你，但我知道你从圣经里被引用了，我也读过了，那如果神过来证明的是真理，那我就接受，多少人愿意举手说我会接受，那如果神今晚来证明我所说的是真理的话，无论是里边还是外面，那我已经传讲了他，那现在让他来为我说话。那我相信今晚他们在会堂里边分发了一些祷告卡，小伙子们，那刚才分发过了，多少人有祷告卡的举手，我们看看有祷告卡的，很好，能不能一次性把他们都叫出来，那我的施工不是个人接触的施工，而是为了这个同在，为了让人们来相信，那我里面一无所有，我只是一个人，但我在谈论的是我所代表的耶稣。那你们做妈妈的把你们的孩子看管好，因为今晚牵上我癫痫病的，那我开始感觉到那圣灵进来运行时，那会变得很难。多少人读过我的生平故事，就是让我们看看屋里任何地方的，那么许多人读过，还有些人没有。那你们知道在华盛顿特区的照片，主天使的造访等证实了这个照片，我们今晚没有一起带来，但他们美国圣家协会已经拍了下来，联邦老家区的负责人乔治莱一些拿到的时，那是同一个活柱站在那儿，那这一切都写了下来，记在我们的小册子里边。那我们在这里边不是要卖书，不是的先生，那我们在这里不是为了钱，那这跟钱没有任何的关系，我们只想你们关注耶稣基督，那是唯一的事儿。罗先生，我们来这里不是为了那个，那不是要使你离开宗派，使你离开教会，我们要使你回到你的教会，那是我们来这里的目的，你要全心的爱主，你的牧师会更加的欣赏你，神也必祝福你。那所有祷告卡，那我们看一下他发了多少，大概四五十张的样子。好的，所有一号祷告卡，这里有人让我们看一看，是一张印着数字的卡片，我们之所以发祷告卡是为了让我们排好队，让我们保持队列，那留在队列里边，这样就不会有任何的不敬畏，那每个人都可以排好队，但注意，那相比有祷告卡的那些人，会有更多没有祷告卡的会众得罪一致。那现在你们只要留意，所有一号祷告卡能举手快点好吗，看看这祷告卡的背面，每个人都看一下，那可能是某个站不起来的人，那可能是某个耳聋的人听不见，那彼得保罗在哪儿？那学他在这儿吗？或者你做圆或什么能够帮我们一下，一号祷告卡能快点举手好吗？你的意思告诉我，那都没有。二号祷告卡，有人二号祷告卡吗？好吗？是，你是一号还是二号？姐妹，二号，二号，那过来。那祷告卡一号，那你必须回应你的呼召，那不然你会错过在你队列里边的位置的。祷告卡二号，在这里。好的，三号祷告卡，有谁有三号祷告卡？无论你在哪，能举手吗？你们女士有三号，好的，祷告卡，那在这里女士的四号祷告卡，那有谁有四号祷告卡吗？那这里这个男人，好的，五号祷告卡，能快点举手吗？这样我们就不会占用太多的时间。五号，好的，六号，七号，那当号码叫的时候，快点举手。六号，好的，七号，八号，那你并不需要变得混乱，我们一次只叫上一个人来。八号。好的，九号，需要九号祷告卡，九号祷告卡能举手吗？不是这里，十号祷告卡能举手吗？好的，女士，十号祷告卡，十一号祷告卡能举手好吗？十一号祷告卡，十二号，十二号祷告卡，好的，那你是哪个号码，女士？十二号吗？那姐妹，你是哪多少？那不可能，两个12号一定是出什么问题的，是11号。哦，好了，那是11和12。好的，13号祷告卡。13号祷告卡。不是14号祷告卡。没有 ,15 号祷告卡。好的，好的，先生。15号，好的。那很好，祷告卡。那从1到15号的所有人，那你们都来了吗？你的祷告卡多少号？你的号码是啊，对不起，我刚才错过你了。祷告卡二三四五，让他们排好队。那各位引座员，如果可以的话，谁来啊？当下引座员。那十五、十六、十七、十八。有谁能看看这人吗？这个在褥子上面，也许瘫痪的人。我看他手里面拿着一张卡片。那里有位女士有卡片，行。好的。十八、十九、二十，那恐怕会有太多的人没有进来的。那现在我们就开始为这些人祷告。好的，那这里有多少人没有祷告卡的？无论在里面在外面的， 那谢谢好心的先生在那儿帮助我。那在里面在外面的没有祷告卡，但你想要耶稣今晚医治你，那你相信特别成就的人，那请举手，不管你在哪儿，没有祷告卡的，那你没有机会进到祷告队列的。好的，那我要你们相信，我要你们全心全魂全意的相信耶稣必使你痊愈，那他会成就的。那在这条队列里边，那据我所知，那我本人我不认识任何人，那在这座会堂里边除了这几个人，那没有我认识的，他们是那跟我平时聚会录音的小伙子，把这些的讲道录下来，那无论圣灵说什么，那你们都可以回来听听录音说了什么。然后那我相信我认出了坐在后面的冯克弟兄，也许他的妻子还有一个那另一个弟兄是从吉普逊维尔来的，就坐在这后面，我们称呼他本弟兄。那我相信的是比勒姐妹的是唯一的啊，坐在这的斯宾塞太太，我相信那几位就是今晚我在会堂里边唯一认识的人了。那你们跟我都是陌生人，然而其实是通过交谈过的人，那我也不认识他们，那其实他们的生活中有什么问题我也无法知道的。但你看，那如果耶稣在这儿穿着赐给我的这一切的衣服，他能认识你们每个人对吗？那怎么样做到？正如父启示的那样，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除非父先将要做的事指给我看，对不对？他指给我看他要做什么。那从死里复活的同一位耶稣，如果他站在这儿，那你现在在外面你没有祷告卡，那不能上到讲台上来，那你也知道自己也没有办法上来的。那难道你不认为如果你全心的相信他，就像那可怜的妇人摸到他的衣裳碎子，他能够转过身来告诉你他曾告诉过那位妇人同样的事吗？你不这么认为吗？如果他从死里复活的话，那这人们站在队列里边，那下面的人，那如果刚好叫出某个人或对我认识的人说了一件事，那你就要举手说我认识你布兰弟兄，我想要一个我不认识的人，那这样就能够看到神从死里复活了。那这是神的恩赐，那复活的主耶稣。那我再问一遍，那你们意识到在这里边那必须得是个超自然的恩膏，也就是主耶稣，那他应许过我们要做他在地上时所做同样的事儿，那我所做的事儿你们要做，而且你们要做比这更多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还不多的时候世界不再看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始终在行同样的事儿。那除非父只给他看了，否则什么也不做。我用匆忙的方式带你经过人群，只给你看他并没有给每一个来到他面前的人都医治，不过先生他只是行了父指示他的事，对不对？那你去跟他争辩吧。约翰福音5:19，那读一下看的是不是真理。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只做父指给我看的事，那我所看见的那就是我要做的。那看腓力带他上去了，拿了也过来，耶稣说你是个以色列人，心里是没有诡诈的。他说你什么时候知道我的？他说腓力没有招呼你，在树底下我就看见了。什么？我就看见了你几英里远。他今晚还是耶稣不是吗？阿们。好的，那这似乎是，那如果主的灵来到我们中间，我知道他在这儿，特别使用我做他的器皿。那就像这是个麦克风，那这是一张桌子，那麦克风不能够支撑圣经，那桌子可以。那凡事都有它的位置，那这是手指，这是嘴巴，这是耳朵，这是眼睛，那我们是这身体的各个部位。那如果神今晚来跟我们一起，并且使用他的恩赐，他预言的恩赐从至高之处赐给了你卑微的弟兄主的仆人，那么你们都会接受他做救主，并且愿意做一名信徒吗？那就是让我们再次看看，我知道圣灵喜爱你们这么做，那我们来看看，我想看到 100% 的人说他们会那么做的。非常的感谢你们，那你们这么做真是太好了。那主祝福你们。那现在泰迪，如果你愿意孩子，那慢慢的谈与我同住或只要相信等等，那让我们很缓慢的来唱只要相信，那么大家一起缓慢的唱，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圣灵，那每个人都开始，那开始相信，那他们唱赞美诗，要相信，只要相信， 只要相信，凡事。那注意一下我呢，我不会留太久了，那可以吗？你们俩小伙子可以吗？要相信。那现在如果各位弟兄愿意，我在这里没有看到彼得保罗，那不要让他，不要让我待太久，因为我还有另一场的聚会，我要去德国。那这里，好的，好的。天父，现在我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主要不是为了被人看见，或者说被人看中，而是因为我爱你，因为这不是借着我的功劳，而是你差来了你的恩赐，要相信你的儿女在肯塔基这里看到你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你就在这儿，你今天要做你在地上是做过的同样的事，他们会去告诉别人，别人也会相信，也会爱你的父。等到某个荣耀的日子的生命结束，我们想来到你的家，当我们敲你的门时，父，我们相信你会让我们进去的。你的道说，我所做的事儿，你们要做。这道说，你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用自己的声音说，我所做的事儿，你们要做。主啊，我相信你。现在奉耶稣基督的名，为你的荣耀，愿这事今晚如此成就。阿们。那这里的这位女士，如果她愿意过来的话，我可以，那请你马上过来。那不论那调音的负责这麦克风的是谁，那现在那我再问一下你们，那这个肯定那是潜意识层面的，那你能意识到这点，都会让你变得虚弱。那如果一个异象就是先知但以理如此的虚弱，那以至于那他简直都要疯了，他的头痛苦了好几天，那么这对一个像我这样的人会怎么样呢？如果从神而来的一个异象就是耶稣感觉有能力从他身上出去了，那对一个像我这样的人会怎么做呢？所以你明白的。那我想这位律师，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对吗？律师，我们互不认识，这是我们生命中第一次见面对吗？那这个妇人是个陌生人，我一生从未见过她，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她。神知道那是真理，我们的出生也许相隔很远，相差很多年，但神认识这位妇人，他也认识我，他知道我们来这儿的目的是什么，他知道我们的一切。那如果拿撒勒人耶稣现在站在这儿，那也许那这个女人病了，我不知道，神知道，那我无法告诉你，因为我从未见过他。如果我们是陌生人，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为了让这里的人也许就在这里，那你们坎贝斯维尔的同工们会啊。那如果完全是陌生人，从未见过对方，请举手好吗？但这位律师现在意识到有什么就在附近，有什么事情在发生。多少人见过那位主天使的照片？举手让我看看会堂各处的。那这正是了现在的感觉，他意识到自己在某样东西的附近，那这并不是他的弟兄，而是圣灵。那圣灵现在就站在这儿，那会众开始有点那无法解释，但他在这儿。那如果圣灵让我同他交谈，他是个完全陌生的人，那圣灵对着做耶稣在地上时所做的同样的事儿，那你会相信那是耶稣基督吗？如果告诉你有画家的灵在我里面，你就会期待我画幅画。如果告诉你有个不法之徒的灵在我里面，你会料想我会拿着枪，那在我周围就会很危险。如果告诉你有基督的灵在我里面，你就会期待我做基督所做的，因为他这么说了。那女士，如果是家庭的问题，如果是经济的问题，那我不知道你来这是为了什么，那这一点你知道的对吗？那我对你无所知。但如果圣灵揭示这个，那说出你来这儿的目的，就像对着井边的妇人所做的那样，你愿意接受相信他是从神而来的吗？你意识到某样，你有种非常谦卑甜美的感觉临到你，这是真的吗？如果是的话请举手。瞧，那这是他的灵，也许现在那这是另一个维度。我看到我跟妇人之间有道光在运行，一圈又一圈的转着，那是圣灵带领以色列孩子们的同一个火种。那前面我知道的唯一方式就是，如果他对你说话，那他必须得告诉我，就像他对井边的妇人所做的那样。那奇怪，今晚你是一个女人，我是一个男人， 我们就这么相遇了。耶稣跟井边的妇人也是这样，他知道妇人一切的事情，或者说他完全照父所启示的做了。他今晚可以做同样的事，对吗？那首先女士那里在看的时候，那当然她不是在看我，她在往那边看，但我看到这位女士在家里边非常的不安，她患有神经紧张，那是真的。你现在相信吗？我告诉你，的感觉非常累，有时候在工作的时候你不得不坐起来休息，因为你感觉到非常紧张，你还会把东西掉在地上。没错，那是真的，是的。那还有一件事，你最近刚做过一次手术，那是你导致你紧张的原因，那是真的。我看见你去医院做了手术，你做过手术，那这样你很紧张，这是真的。他很奇妙，不是吗？你不是来自这个城市，你来自一个叫做肯塔基州二克红的地方，你的名字叫坎贝尔，对吗？对不对？你得医治了，女士，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你好了。到这儿来一下，有什么事发生在你身上，对吗？有件事发生了，你的神经变得安静了，对不对？你得医治了，瞧你在他的同在中，让我们说感谢归给神。你全心相信吗？只有神，那不是我，是他。如果你能相信，凡事都可能，对不对？如果你能信，只要有信心，不要怀疑。那坐在后面的年轻的女士，第二排镜头大约第一二三个，你身体侧面有问题，对不对？女士，在你身体的侧面有病，你全心相信吗？你坐在那儿看着我，围着白色小披肩的，你相信神会医治你身体侧的毛病吗？啊，那如果你神祝福你，你可以得着了，阿们。让我们说感谢归给神。你必须要有信心。那如果是，如果你能信，那你需要全心的相信吗？那我跟你是陌生人吗？但我不认识你，对吗？但神认识你，对不对？但如果主耶稣让我同你交谈，就像特里井边妇人所做的，那我跟你说话是什么目的呢？是为了与你个人的灵来接触上。你为了某件事来到这儿，你站在这儿，那可能只是为了欺骗。如果是，那这就会显明出来的。他认识你，如果你能信，他就能告诉我。但你不是作为一个骗子来到这儿的，你是个基督徒，你是个信徒，你周围在变白，你的问题，你正面临一场手术，喉咙里的手术，那是一个窒息的灵。你想知道它是甲状腺肿还是喉咙里边的肿瘤？那是魔鬼以肿瘤的形式出现，但耶稣在这里要使你痊愈。你信这话吗？那么奉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我谴责这窒息的邪灵。撒旦，你在主耶稣的宝血里被打败了。那妇人这里出来，不许再搅扰他。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我的姐妹，你现在全心相信吗？那去吧，你永远不需要做手术了，只要全心的相信。感谢归给赐下这医治的神。那各个地方的你们都相信吗？对神要有信心，只要仰望而或仰望并相信，这是我唯一要你们做的。要有信心，神必看顾。请过来，女士。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你，是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是在哪儿了。那现在是在恩高中，我想，那看起来我好像见过你的脸。但是，女士，你能意识到？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来到这里， 我对你在这里的事一无所知，我可能在某处见过你，但我不会知道的。然而神知道，对吗？你不是为自己站在这儿，你站在这儿是为了另一个人，一个女人，她是个上了年纪的女人，那是你妈妈，她的胯部有问题。那还有，你有一个小孩子，一个小女孩，你正在为她祷告，一头黑发黑眼睛的漂亮的小姑娘，她患了脑瘫，她的状态很糟糕，那是真的女士，对吗？你现在相信吗？那去领受你所求的吧。天上的神医治使他痊愈，我奉耶稣的名求，阿们。神祝福你。你相信吗？凡事都可能。女士，你怎么想的？你有肠道的疾病，对吗？是的。坐在那里看着我的事的就是坐在那儿那个男人旁边的女士，非常那肠道的问题。你坐在那儿在想，如果他转过身来对我说话呢，会怎么样？那我不是在读你的心思，你知道这个，但那是事实，不是吗？如果是的话，请举手。那我一生从未见过你，你是个陌生人，但你的信心使你痊愈了。那为什么是肠道有问题呢？为什么这么说呢？啊？因为站在这里，这有同样的问题，魔鬼正在互相呼求帮助。是的，你在结肠的部分那有结肠炎，那是真的，而且很紧张，对吗？非常的紧张。你一直是个经常忧虑的人，一个思虑重想得很深的人。我告诉你一件事，你很勇敢的在寻求一件的东西，在世界上所有的东西之上，你想要重生领受圣灵，没错，那你可以领受他了。却不愿神的平安降在你身上，奉耶稣的名我祝福你，我的弟兄，祝福得着你心里所愿的，阿们。却不愿主祝福你，要信心。那位年轻的女士坐在那儿，但这位女士的肠道的疾病得医治，是她坐在后面那一排的第二个，她有同样的病，她也得了医治。这位穿着紫色裙子的年轻女士，对不对？请举手。那是真的，是的，女士，那是真的。好的，按手在你旁边那个男人的身上，因为他的后背有问题，他坐在那儿想要得医治，他的后背有问题，是的，先生，对吗？如果那是真的，请举手。哈利路亚！耶稣基督活着作王，他从不失败，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的爱还有他的祝福是无所不能的。你相信吗？坐在后面的年轻女士，那个坐在那里哭泣，他有动脉硬化。是的，姐妹，那血液想要通过去，那最近医生把一个东西绕在手臂上，用气泵冲了起来，告诉你有关的情况，你动脉的硬化。那药物很好，但耶稣能为你洁净那些动脉。你的信心，你相信吗？你愿意接受吗？如果愿意，请站起来接受你的医治。主祝福你，我的姐妹。阿们。如果你不相信，今晚你就是个不信者。耶稣基督在这里证明了他在过去的日子所做的同样的事儿。先生，你想痊愈吗？那我不是在读这个人，那不要接受那种的想法。那门口附近的人不要那么做，就不要你们现在能隐藏起来，你不能了，你现在无法隐藏了。我没有读这人的心思，不，先生，那把你的手放在我肩膀上，先生，你想回家吃晚饭，解决你的胃病吗？那你回去吃晚饭去吧，耶稣使你痊愈了，阿们。过来，全心的相信，不要疑惑，对神要有信心。好的，过来，女士。阿们。那老关节炎是个很糟糕的老东西，但耶稣基督能使他痊愈，不是吗？你相信他会摆脱的吗？你相信你站在他的面前，而不是你的弟兄吗？如果跟这个教会现在为你祷告，你相信你会痊愈吗？我们的天父，那这满手皱纹的老妈妈站在这里，毫无疑问，他曾擦去许多孩子哭泣时的眼泪。许多年前，那也许他会伤到自己，也可能已经去了曼子那边的老母亲，曾把他抱在怀里亲吻过他。也许过不了几分钟，一切就都结束了，都被摇晃着入睡，醒来就忘记了他。 神的妈妈的吻无法除去这个，但主啊，你的宝血却可以。我奉耶稣的名为我的姐妹祈求，愿她痊愈。阿们。神祝福你老妈妈，去吧，不要怀疑任何的东西，全心的相信，你就必痊愈。你相信吗？心脏病对神来说算不了什么，对吗？他能使人们痊愈的相信吗？全心相信吗？奉主耶稣的名，我祝福我的这位姐妹，愿她得以痊愈。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现在去全心的相信，相信，好的。你相信吗？我不认识你，但如果神让我知道你来这的目的，你会接受吗？疾病是在你后背上，对吗？对不对？过去是，现在没了。如果他知道你现在是什么，他也知道你将来会怎么样，对不对？如果他知道你生命中曾有过的事，他就能告诉你未来会是怎么样了。如果你知道那是真的，其他的部分也是真的，对吗？那你得医治了，欢喜的继续往前走吧，说谢谢你主耶稣。你相信你坐在椅子上就得了医治了吗？你愿全心相信神使你痊愈了吗？那你可以回家得痊愈了。让我们说感谢归给神。每个人对神要有信心，你能相信吗？如果你能信，那往这边看，并且相信，只要有信心，愿你们做的就是这些。多少人现在相信他从死里复活，并且就在这里举起手来？你们全心相信，愿他的恩典丰丰富富的与你们同在。我亲爱的基督徒朋友们，我只是在从福音里在告诉你们，耶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从死里复活了，医治这些人的不是我，而是他。我不认识他们，神认识他们，这是你们的信心。但如果你们聚会开始是这么做，你们开始消除聚会中的分歧，那开始把那些的毛躁之类的东西都给他取出去，两周后那会怎么样呢？你们许多人在纳闷，你们许多人感到惊讶。不用告诉我知道你们的心，我不知道，他知道，我能感觉到圣灵的拉动。你说不然弟兄你怎么做到了？我无法解释，耶稣做了这事，使徒也做了这事，起码耶稣正在通过你们做这事。要对神有信心，不要怀疑，全心的相信。能上了吗，女士？要有信心，你相信神必使你痊愈吗？那乔女士，如果可以的话，我愿意医治你的，但我不能，你知道的，我只是个人，我无法医治你，但是我能为你祷告。但你看，如果今晚我所传讲的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站在这里，你在他的同在中，不是你弟兄的同在中，难道你不相信你会得医治吗？你病得很重，你知道这点，是你的胃在搅扰你。但是耶稣基督那里还有妇科病，但耶稣在这里要使你痊愈，你全心相信吗？你相信他不医治你吗？如果你能，那你就能得医治，如果你不能，当然他取决于你。瞧，你头脑在纳闷，女士，你以前已经接受过祷告，你一直在进入队列，那这就是你们说，那我不是在读你的心思，但那是事实，对不对？但你在他的同在中时，为什么你不现在相信呢？你可以吗？我们的天父，我的身体在变得虚弱，我按手在这妇人的身上，我看到他必须得要相信你，否则某件事就很快就要发生了。我求他得痊愈，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他。阿们。神祝福你女士，现在去吧，照你所信的你会得着的。主祝福你，愿主施恩给你。那你很瘦女士，那你很疲倦，夜里会盗汗，那不需要别人告诉你的是什么，你知道医生无能为力，但那是耶稣医治的第一个的疾病，你相信那个对吗？那肺结核对他来说不在，那他一会儿就能够使你痊愈，你相信吗？那过来，全能的神，无所不能的神，无所不知复活的主耶稣，这可怜的妇人站在这里快要死了，撒旦做了这邪恶的事儿，而正在努力，我借着这圣经的权柄，借着神永恒的道来掌控的魔鬼，我谴责撒旦，奉耶稣基督里面放开这妇人，愿他去得这痊愈。阿们。神祝福你姐妹，我告诉你该怎么做，那才能知道我告诉你的是不是真的。你星期去称体重，然后下星期再称重，你就能看出我告诉你的是不是真的了。阿们。来相信，你们有信心吗？那看起来好像任何人都能看见他的光，站在这位坐着穿绿色裙子的女士身上。 那是神的天使。那他在想着别的人，他正在为某人祷告。没错，那是个姐妹。那个姐妹不在这儿，而且她得了癌症，对不对？女士病得很重。那现在在你钱包里边的手帕放在她身上，就告诉神她被痊愈。你相信吗？阿们。先生，你将摆脱那个关节吗？那是很讨厌的老毛病，不是吗？愿接受我是神的先知吗？那你知道我并不认识你，我从没见过你。我看见你早上想下床，把自己挪到一边想下去，那是真的，对吗？把他走到过道的尽头，举起手来说：“主啊，谢谢你，我会痊愈的。”阿们。让我们说赞美主。好的，你相信吗，先生？你相信神现在能使那个东西离开你，你就痊愈了吗？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谴责那仇敌，求我的弟兄得着医治。奉耶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我的弟兄，去祷告，全心的相信神必使你痊愈。哦，你非常的紧张不安，你一生有许许多多的起起伏伏。我不是在读你的心思，不，你有个惧怕，你只是很胆小的人。在你小女孩的时候就很胆小，在那些小女孩的时候，你就对家里边的事有很多的忧虑。我看到你在一个小的东西上面滑倒了一个小板子或什么的东西，那是导致你害怕的原因。你后背上总有个地方很疼痛，没错，你的胃病就因此引起来的。没错，那是消化性的溃疡，导致你吃下去的食物反酸，让你牙齿敏感，那是真的，女士。没错，你现在全心相信吗？那就去得痊愈吧，去吃晚饭，不要再怀疑。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很奇怪，当我对他这么说时，你坐在那里又是发生的，对吗？有种很奇怪的感觉临到了你，因为你有同样的毛病，胃里面有消化性的溃疡，去吃晚饭吧，要有信心。你们有多少人全心的相信？你相信吗？如果你相信，你就可以得下来。那你是神经紧张，对神的医治来说算不了什么。你相信他会医治神经紧张吗？有一大群人患了同样的病，得需要多少患神经紧张的举起手来。明白我的意思吗？太多了，叫不过来。在这些鬼魔正在彼此的呼叫，到处都是黑色的条纹，魔鬼知道他被打败了，他知道只要他能让那些人，那如果那些人只相信神，他现在就必须得离开他们，每一个都得离开，你们都会得痊愈。瞧，这是真理，这不是你去仔细要琢磨的东西，他就在这儿，他从死里边复活了。你能够相信吗？你要是能的话就说阿们，全心的说阿们。神活着做王，你不相信这就是罪了，你是在不相信神。那不是我，是他，他知道你的一切。我无法医治，如果能医治，我就医治在这担架还有轮椅上的人了。那伙计，你躺在那里边看着人，你怎么想的？你相信我是神的仆人吗？我一生从未见过你，你对我来说是陌生人，我不能够医治你，但是无法隐藏你的生命，即使你想要隐藏也不行了。圣灵在这儿，顺便说一下，你今天是从医院来的，是一座大的医院，建在一座大的山坡上，周围很多的树木。你是个老兵，你来自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的老兵医院，你来到这里边要得这一治。你因癌症，肿瘤的癌症做过手术，那癌症转移了，去到了另一边，你正在施工中学习要成为传道人，对不对？那计划要结婚了，这个月应该要结婚的。那我的弟兄，相信主耶稣，你就可以得痊愈。你相信吗？你们其他人相信吗？你们有多少人相信？所愿意相信的站起来，相信主耶稣。这个人起来了，你能得痊愈，奉主耶稣的名。